今天我们要继续讲以弗所书，今天讲的第六讲，要进到第三章。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坚持每个礼拜都来聚会，若是你实在有事的话不能来聚会，那么请你可以上网去听本教会在网站上面所放置的这些主日的信息。我们的网站是 www.irvinebaptist.org， 很好记，就是 Irvine Baptist、没有第一浸信会这些字样，就是 Irvine 的浸信会。那上一次我们讲的题目跟上次我们讲的跟这次题目有一点关联，为什么呢？我说这里讲到基督的奥秘，三同，我们中国人讲三同弟兄，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也同年同月同日死，是讲那一个。今天不是，因为在我们读的圣经里面已经我们看见基督耶稣救赎叫我们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并且同盟应许，这个三同。我的名字叫周同培，大家记住了哈，有一同没有三同啊。那上次其实我们已经读到后来讲到以弗所第二章的时候，遇见一段经文，这段经文非常重要，但是我们没有仔细的讲，我把它当作第二章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19节到22节所说的话，19、20、21、22这四节圣经讲到我们同被建造啊，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末了的时候是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呢，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这里讲了一个同国啊，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做房角石，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里两个同字，一个是与圣徒同国，一个是同被建造，在希腊文里面都是 su 那个 su 呢加上不同的语尾，因着底下那个字头的出现，可以变成 sum， 可以变成 sum， 可以变成 sung 啊，所以很多的 su 都是这个意思，就是 su 这样子拼成的。那这里所讲的这里所讲的几个字呢，不过是一个起头，因为保罗要在第三章里面大大讲这个什么叫同，什么叫相同，所以我们继续看第三章的时候，根据这个思想，第二章的末了是一个结束，是一个小的结论，也是开启了两段重要的方向，一个在第三章，一个在第四章。我们必须知道保罗是一个思想非常严密，他的逻辑性非常强的一个侍奉主的人，谁也用他写的这些圣经，虽然读起圣经来你觉得一气呵成啊，这个浑如一片，不太能够分段落，但是你也可以仔细的从他思路中间知道说这个同字是怎么样重要。在第二章里面我们说过，这里有两个观念是非常特别的，以后要看在第四章里面又把它合在一起，就是生长和建造两个截然不同的想法，两个截然不同的理念，生长是出于自然的，建造却是要人工的。所以在神的工作上面，在教会两方面的工作都需要注意，有一些是自然的律，一个种子放下去它会生长，但是另外一方面也需要人的浇灌和努力，一个房子它的材料，神给的材料需要人去把它建造起来，这就是新约旧约里面所有共同的一些观念和经历。所以这里讲到神在救恩里面，我们还是要说到在基督耶稣里面他所给我们的救恩，这个救恩是何等的重要。我们许多人信了主，但是不知道我们的地位是什么。这里讲的一个情形非常重要，非常具体的告诉我们说，保罗这里提出了自己的职分。当然保罗因为他的思想非常周密，有些话呢他讲了一半停在那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他忘记了，他一点都没有忘记，但是中间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讲到后面一句话。这是什么呢？就是这里第一节跟第十三节的关系。第一节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做了外邦人，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中文加上几个字，这句话呢是要把 话讲完，说替你们祈祷。其实他原文不是这样的意思，替你们祈祷这几个字原文没有，就是说我保罗为你们做了被囚的。那么怎么样呢？底下他的结论在第十三节，当然这里的为你们被囚是根据第十四节，他说所以我为你们祷告，十四节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这是这里加上去的。 我说保罗的思想非常严密，其实他不是这样意思，但是翻译圣经的人这样领会比较容易，而且语气好像完结就把这句话讲进去了，但是不是这样意思。我们看到十三节会再看这件事情，我这里先说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保罗，因此我保罗为你们被囚，什么样呢？十三节说你们因此啊，不要丧胆，反要觉得是荣耀。这个话是保罗放在那里的。我相信这个时候保罗一定是不自由的。这里的第一节、第二章、第三章第一节的话，那个位置，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这个字也有讲究。到底这个位置应该翻在哪里？不是很清楚，因为他的意思两方面都可以。如果说作为一个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那是谁囚保罗呢？是耶稣囚他的。这话也没有错，因为他说他不是自由的人，他是主的囚奴。的确，一种心态就是我是神所捆绑的人，我所做的事由我的主人命令我，我不能做另外的事情。保罗说到这方面使徒的概念。但是如果这句话这个位置可以也放在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是什么意思呢？可以说是为了基督耶稣被囚的。因此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甘愿被囚，这个囚不是耶稣囚他，是罗马人囚禁他，是犹太人把他送到监中。他说即使这样你们不要丧胆，因为这是神给他特别的恩典，却不是常态，但是呢，你们要以为是你们的荣耀。这里很有意思啊，这个保罗的观念我们暂时放在这里。为什么保罗要讲这句话呢？因为他做使徒的身份跟他要所传的福音有很大的关系。神单单把这个职分给了保罗，让他来传讲基督的奥秘。所以在这里第三章一开始所讲的话，保罗必须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地位。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常常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他做使徒的身份，以弗所也不例外。我们在前一段时间讲保罗的文案里面多次提到保罗做使徒的身份，特别是加拉太书讲了很长的篇幅，要人无可怀疑他的确是神呼召他做使徒。那么那是对于加拉太有些反对的人，他必须提出一些例子见证一些原因为什么他做使徒。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他说虽然做使徒可以叫好像是得荣耀，但是他所承受的是一种服侍的态度。在这些书信里面他讲到使徒的职分是为了他所传讲的信息跟他的身份有关系的。同样在以弗所书里面，当他要讲到下面一段话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他是为了耶稣基督，为了你们外邦人做了他的囚奴，被犹太人拘禁也好，是神允许他这样被拘禁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底下这一段话是说到他的职分。所以第二节里面他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键你们的职分托付我。他说我做使徒，想来你们听过这句话，听过我的职分。量币量币在原文是一种用相反语气说的，你们不会不知道吧。他说论到我做使徒你们不会不知道吧，知道什么？这是跟你们有关的职分。保罗承受了一个职分叫做使徒的职分，这个职分在旧约中间是没有的，在新约里面特别重要，因为跟建立教会有关。所以底下说基督的奥秘，他说这个职分是神的恩赐，并且呢是跟你们有关系的，关切你们，这个跟你们有关系 concerning you。 保罗讲这话什么意思？因为外邦人蒙恩是旧约所没有的。从前我们知道神是以色列的人，是以色列的神，是犹太人的神。犹太教是特别关乎犹太民族的，它不仅有割礼，并且它有十条诫命，它有生命记里面所做许多的条例，都是几千年来犹太民族借着摩西，在摩西之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各样的先知慢慢累积起来，整套的侍奉系统，整套的成圣系统，整套的分别为圣的概念。犹太人跟外邦人不相来往，因为他们不是属于地上的居民，他们不是地上的居民，是神特别拣选。我们说犹太民族奇特的族类，我们也说他是神的选民。就是不信主的人，就是外邦人也知道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不是谁的选民，神的选民，特别神把他们分别出来。到今天犹太人还承继这个地位，并且在所有一些政治舞台上面 所扮演的角色都是格格不入的，的确格格不入。如果没有犹太人，可能地上容易有平安。我这句话是反的话啊，也不会有平安，人的败坏永远没有平安。但是犹太人真正像一个凸出来的指头，怎么样摆怎么不合适，而且他们控制世上的经济，不知道为什么，因为神允许他们说，你们但居受居上不居下，但作首不作尾，所以他们金融界的领袖，的确是太严重的问题。这里说到一件事情，讲到外邦人跟神的选民同样做的肢体，这是一个大事，这是在旧约中间所完全不能想象的。即便今天在世界上面，即便在我们今天社会中间，基督徒也没有看重这件事情。我们不晓得我们所承继的地位跟犹太人已经同国，与圣徒同国。当保罗讲到第二章的时候，那个圣徒实在是指的旧约里面讲的圣徒，因为旧约里面犹太人是分别为圣的，属于神的，不属于世界的。在饮食上面他们就很大的不一样。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回教徒，他说我吃饭很不方便，跟别人不大一样，也不能说回教徒，是回教的背景，现在做了基督徒，他说我饮食习惯还是改不回来，已经做了基督徒了还是老的饮食习惯。你知道犹太人饮食习惯是很特别的，当然我是说好的犹太人。那至于来参加今天我们在孔廖族曾经举办过这个中国过年的时候这个新年联欢会，哎呀，好多犹太教徒都买了票来吃，吃什么？吃大蹄膀、圆蹄、红烧肉，他照吃不误。别告诉我这猪肉就行了，你不要告诉我，我一良心不受责备。那好多犹太人吃牛排都不吃生的，因为不能带血。这是犹太人很独特的地方。你不要说这一点点小的不同，人跟人的不同就是小的地方凑起来的。当然不能损于他的人格。人格一样的完整，但是人跟人中间间隔是从小的地方造成的，生活的不同、饮食的不同、习惯的不同、文化的不同，都会造成间隔。人跟人中间间隔非常的大，这也是在第二章里面保罗说把中间隔断的墙除去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特别提到犹太人跟外邦人，再没有什么极端的对照能够胜过犹太人和外邦人对照。所以二次大战的时候，希特勒把犹太人杀完，因为他认为这个民族很讨厌，真的很讨厌。这是我们从前的所做的历史，不去说它了。在这里保罗讲什么呢？他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职分托付我，以父所的教会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必然是有外邦人，并且不少的外邦人，可能大部分的外邦人所组成的，不是犹太人。福音传扬第一个从犹太人中间出来，耶稣基督自己的命令也是这样，你们才用犹太全地，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是我的见证。现在福音已经传到了以弗所，已经是在亚洲最后一个临界的地方了，马上就要到欧洲去了。在这个地方，犹太人跟外邦人杂处，而且这个地方基本上是一个外邦的城。以弗所到今天留下来的古迹，还有许多跟希腊文化、罗马文化有关系的。在这个地方，许多人信了耶稣，信了福音。所以在教会里面，保罗需要提醒这件事情，你们不是单独成为群体，你们跟犹太人、跟信主的犹太人同在一个基督的身体里面。他说量必你们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职分托付了我。这个职分什么呢？怎么来的呢？保罗说用启示使我知道奥秘，福音两字是没有的。保罗说用启示使我知道奥秘，什么奥秘？底下我们就立刻要看见这个奥秘不是别的，他说这个奥秘以后我们就看见是基督的奥秘。保罗把它翻成福音的奥秘，因为这个字是第六章里面保罗又用的，讲到奥秘可以说是福音的奥秘，也可以说是基督的奥秘，但这里我们保留它原来的意思，使我知道奥秘。他说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句话呢，在中文翻译上面很叫人麻烦，很叫人作难，因为他说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写了什么呢？我们要问保罗，在以弗所之前你写了没有啊？写了什么？我们看看好不好？不是的，这里以前这个字呢，没有翻错，可是不清楚。更好的翻译，以上所写的，这样就明白了。保罗不是讲另外一本书，你刚刚读到那些事情，就是我们所读第二章，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你们稍微读一读，不要多读，一读就发现哟，这里面有文章，有内容， 这是保罗的意思。所以他现在要来详细的讲，不是说他从前有另外一本书，你们从前读了我从前所写的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他把奥秘熬那么久才说出来，也不太不太应该的，对不对？不太应该的。保罗不是这意思，他说以上我所写的你们稍微读一读，那你可以回去再读一下，这里真的大有文章。上个礼拜我们所讲外邦人跟基督人合为一体变成一个身体，这是犹太思想里面绝对没有的，这也是外邦的思想绝对没有的，神却把这两个东西能够放在一起，太稀奇了。放得好不好，有没有出问题，我告诉各位，今天基督教传扬了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在基督耶稣里面要同归于一，正如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那个 foundation， 我们合一，合一不是让我们渐渐的合一，我们已经在合一的地位里面，因为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而在基督耶稣里面只有他一个是元首，我们是他身上的身体肢体。在第一章里面记得吗，我们说过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我们讲过这篇信息。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保罗一直在讲这些问题，什么叫做教会，在这里提到一件事情，以前的时代没有让人知道过，的确没有让人知道过。你去看旧约里面很少很少，那是我们透过新约看见，哦，原来这里有个影子。但是在旧约里面你从来没有看见在基督里面同归一这件思想，看不出来。也许在弥赛亚书里面，不，在弥迦书里面，也许在以赛亚书里面曾经提过万民要流归这个山，那里面的看法还是犹太人做了全世界宗教的领袖之后，万民要来敬拜耶和华，到他的圣殿里面来流归之山。看不出教会在旧约里面中间地位，看不出外邦人怎么能够蒙恩，只有一个办法蒙恩，你做犹太人就可以蒙恩。所以犹太教的思想是一种非常孤立性的，也可以说一种排外性的思想，但基督教不是，神已经释放了所有的人，把他们看为平等，而且我说过在基督耶稣里你我已经蒙了拣选，不是我们现在临时发生的，在创世以前神有这样心思，但是人不知道，人不能知道，因为神没有给他显明，所以是个奥秘。现在这个奥秘已经显明出来，但是许多人没有听说过也没有思想过，所以它仍然是个奥秘。奥秘虽然解开，但是对于那些不知道的人没有听过的人仍然是个奥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极力传扬福音的缘故，因为告诉你说神的救恩已经为你预备，基督耶稣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用他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就是人和人中间隔断的墙，就是人和神中间那些间隔的距离，那些有害于我们律法上的控诉都已经拆除了，这个是福音。所以翻译圣经人也没有错，说这是福音的奥秘，但主要它是指的基督的奥秘，因为奥秘是在基督里面的。什么说，怎么说奥秘是在基督耶稣里？因为在这个人里面有教会，在基督里面才有教会。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所以蒙召蒙拣选都是在基督里，教会在基督里外没有教会，教会的存在在哪里？存在基督里。所以我说现在的时代比以前讲福音容易得多，为什么？我说今天你了解什么叫 cyberspace， 什么叫 cyberspace， 我越想越奇妙。 cyberspace 这个晶片不过这么一点点，什么叫 cyberspace？ 借着资讯的往来，借着 internet 的关系，所有一切都在它的控制里面。 cyberspace 有多大？差不多大的没有限量，因为你不能想象有一天 cyberspace 会不会充满。弟兄姊妹，宇宙有多大？最近发现一个星球适合人居住，但是我说问题是它没有自转的，没有自转的话，人在一面晒死，在一面冷死，怎么办？我说很简单，所有人移民到那星球上面，然后一二三，大家往一个方向走，地球开始自转，对不对？好不好？我们开玩笑，我们在开自己的玩笑。慢慢来，到底有没有星球？我的同学很多是读这方面物理方面，读科学方面，真希望有个星球，大家能够搬去地上不用吵架了，对不对？去了还要打架，我告诉你，去了星球，本来好端端的星球，人一去都污染了，一定，人不能有自己的结局。弟兄姊妹们，告诉你， 今天主所做的事情，神所做的事情，在基督耶稣里面，他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过，唯有在现在。什么叫现在？耶稣基督来了，他钉了十字架，他完成了救恩，然后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我不知道为什么保罗要这里在使徒和先知面前加上个圣字，真的很特别。但是我相信当保罗写到以弗所书这里的时候，他心中肃然起敬。圣是因为分别给神的缘故，这些使徒先知们第一个承受了这个奥秘，他们的责任是要传扬给世人知道。没有叫人知道，从前没有叫人知道，有犹太教以来没有叫人知道过。但是这一天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说像他现在如今借着圣灵的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让他们知道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开启人里面的眼睛，圣灵的工作叫他们明白神的旨意。底下我们说这篇信息其实这里所带进来第三章最后一个祷告是要叫我们真正能够经历神的丰满。在以弗所书里面两个大的祷告，一个祷告在第一章叫我们看见教会是什么，叫我们眼睛得开，因为保罗的执事就是开眼睛的执事。在使徒行传里面他告诉我们说神打发他去要开他们的眼睛，把他们从黑暗里面带到光明中间，把外邦人从黑暗中间转向光明，要他们与成圣的人同得基业，神对他说的。所以保罗能说他得了启示，怎么样？他知道这些外邦人要和圣徒同得基业，不是一件小事，在以前的时代不知道。甚至在彼得身上，他因为他都需要神借着三次的异象给他看见，这些人我已经分别为圣，不能把他们当作俗的，是我已经分别的。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神怎么样在哥尼流的家中，保罗彼得在那祷告的时候，借着异象三次从天上坠下来一个大的布，包着许多的活物，走四足的走兽，都是旧约里面认为不洁净的。彼得甚至说俗而不洁净的我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当神说宰了起来吃的时候，彼得竟然敢跟他对话，犹太的传统胜过天使的话。但是神说了，借着天使说我所分别为圣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底下哥尼流啊，我讲错，不是哥尼流家中，削皮匠西门的家里，哥尼流家里的人打发人来见他，那个虔诚兵就带着几个人请保罗去，一共三个人，刚好是三个人就去了。彼得需要一个意象来向他解释外邦人已经分别为圣，保罗却知道，因为在他的命令中间，神给他的命令他已经听见了，使外邦人归向神，与众圣徒同得基业。他是个十足的犹太人啊，保罗是个十足的犹太人，我不知道这句话对他有多大的冲击力量，完全违反他的传统，完全违反他的背景。我常常说一件事情，很可耻的，今天我们民族的观念这么强，甚至在教会里面，在基督里面都一样保持民族的观念。我不是光讲中国教会，韩国人有韩国人问题，各种的民族他的教会，印尼人教会有印尼人问题，非洲人教会有他非洲人问题，都不太容易打破这些藩篱。所以你要想想看，当保罗听着这句话说叫他们与成圣人同得基业，保罗啊，有这样的事，有这样的事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所以保罗说岂是他的圣使徒和先知，我不知道怎么样解释这件事情。保罗有特别的看见吗？有，但是是因为神的一句话开启他的眼睛，叫这些人与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弟兄姊妹，你晓得吗？我们所继承的是什么样一个情形，我们所得的一个什么地位，犹太文化几千年来所有的，今天我们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得着了。所以我说三同，这个三同是什么三同呢？同为后嗣，同为身体，同蒙应许。这个三个字我稍微解释一下，大家不要给这个希腊文吓坏了啊，没关系，不读也不要紧。 Sukleinoma 是一个名词，同为后嗣 ，suk 就是同 ，clegenoma 就是后嗣。你知道后嗣两个字不是一个自然的生命的延续而已，立为嗣子，继承父亲产业，继承父亲名字的，所以长子的名分这么重要。你知道，我们读武侠小说，十四太子跟四太子，啊，这个好那热闹的很。到底是第四太子还是第十四太子，成了一段公案解决不了，还要有的飞檐走壁这些侠客去帮忙啊。我们读武侠小说读到的，换句话说，在立嗣子这件事情上面不是容易的事情，要找一个儿子能够接替你的王位，接替你的事业，接替你一切的工作，不是那么容易。很多的儿子不喜欢父亲做的工作，没有办法，父亲后继无人，没有人可少击球，完了，一代创业底下就完了。今天很多实业家有这些头痛的问题，他是不是不愿意把财产分给儿子？财产分给儿子容易，把事业给儿子不容易。弟兄姊妹们，何况这里讲到犹太人的问题也是这样，立长子，为了立长子，雅各很早就知道跟以扫抓来抓去，雅各的名字叫做抓，什么都要把哥哥长子的名分夺来，把长子祝福骗来。为什么这么重要？有一条神所指定，神要叫人看见的。其实今天这个后嗣最要紧在基督耶稣身上，而我们今天成为后嗣不需要再去争夺。为什么？在基督耶稣里面同为后嗣，都可以继承耶稣基督一切的丰富。如果旧约里面真是有一样丰富，只有长子能独得的，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所有神的儿女都可以得着，那就是基督一切的丰富。神国度的丰富不再是少数几个人的特权，是所有神儿女的特权。从前的国度是给君王，给他的子孙，给他的儿子，今天国度的荣耀，国度的权柄，国度的能力，是所有的圣徒都可以得着。这是在基督耶稣里蒙拣选的同为后嗣的意义。怎么样在旧约时候那后嗣长子的名分看得那么重，今天已经白白的给了我们。我们是神所设立的长子，是要继承神产业的。这个产业是什么？在基督耶稣里一切的丰盛。我记得我讲过这篇信息，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产业的一部分，因为当我们经历到神的同在，这是你我的产业所不能夺去的。今天我们为的一些事情伤痛难过不要紧，因为那是化妆的祝福，在我们经过难处的时候，我们得着的生命，这个是我们产业的经营。所以我也讲过什么叫的这个基业，也讲过什么叫的丰满。因着圣灵的工作，基督耶稣从我们生命里面流露出来，这个叫的丰满。当我们从基督的经历里面得着我们的经历，这个叫做基业 inheritance， 我们继承了这个基业，因为我们懂得怎么样经营神的产业，他的事业我们可以经营。我们做什么事业啊？增添基督的经历，这是教会的意义。每一个人，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都有多多少少基督的经历，加在一起成为完全，这是教会的意义。所以这里讲同为后嗣，我可以从这边一直讲两三个动作讲不完，但是我们需要跳过讲什么叫同为一体。中文翻译同为一体，叫人看见那个重点在一。其实他说同为身体，是 soma 就是身体， somatic， 读一的人知道 psychosomatic， 魂会影响你的体，一个人受压制的时候身体会起了变化， psychosomatic， soma 这个字来的。属收嘛，什么意思？同为身体，不是同为一体，都是基督的身体，而且这个身体只有一个。所以神的儿女生命是彼此相关的，没有单独做基督徒的可能。你的基督徒生命不会不影响别人。当你经历软弱，经历痛苦的时候，你的肢体会有感觉。今天某某弟兄遭遇了难处，我们心里当然难过。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肢体中间有犯罪的，当然我们难过。保罗说，哪一个跌倒我不着急呢？ 保罗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不是人给他的，是自然在生命中间产生的。你我不接受的压力，我们把它放在一边。保罗是一个敏感的人，所以他有压力，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神的儿女，为了教会，心里有感触。当神的儿女不长进的时候，他心里难过；当神的儿女离弃神的时候，他心里难过。真正是一个牧者。耶稣基督说，九十九只羊有一只迷失了，他不岂不撇下那九十九只去寻找那一只吗？有一个牧师说，我们常常注意那只，忘记九十九只，等他一只找回来，九十九只不见了。没有这种事，我告诉你，没有这种事。为什么？耶稣基督去找那只迷羊，他没有放下，他心里完全知道九十九只羊在干什么。不会的。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调皮，这只找回来去找那只，那是有的啊，你晓得我们会调皮，真的会调皮。但是这里说到一件事情，神对于每只羊，基督耶稣他的牧人对于每只羊的关切，因为他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他没有办法不知道，没有办法不感触，没有办法不感觉。你知道老使徒约翰就是这样，晚年的时候已经很大年岁，可能超过九十岁，从拔摩海岛被放回来的时候，去看一个他的学生，然后教导他怎么样去看望人，把那个跌倒失败弟兄挽回过来。这是教会历史上出名的历史，出名的故事，我不需要多说。那弟兄姊妹，作为一个牧人，你知道神儿女的需要，你不是牧人，你也不会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相关的，当我们看见有人跌倒的时候，我们心里是高兴呢，还是软弱呢，还是痛苦呢？证明说我们同在一个身体里面，因为我们的生命彼此相连接。弟兄姊妹们，基督的爱经过我们爱弟兄是自然的。约翰一书讲到这件事情，爱弟兄完成了律法，爱弟兄是使基督的爱回流的一个表现。我们原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爱，但是基督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我们原来不会爱，但是现在我们能用爱归回。怎么样爱神？爱弟兄就是爱神。你若不能爱弟兄，你不要说爱神。当你不能爱弟兄的时候，你说的爱神只是一句话，人看不见，是虚假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是他的身体。今天基督的表现都要借着教会，今天基督的表现都要借着信徒。所以他才说，我若渴了给我吃，我在监里来看望我，我没有衣服穿给我遮暖。那个人说，那些人说，主啊，什么时候我们做了这事了？做来不晓得，因为他完全出于身体的感觉，自然的感觉。有些人刚硬没有感觉，有些人做的自然也没有感觉。一种刚硬的被神责罚，被基督耶稣丢在外面黑暗里面，有一些出于自然的得到奖赏。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常常想是不是圣灵感动我，你应当常常关怀别人，关怀总没有错，因为是出于身体的需要，自然的感觉。底下讲同盟应许这句话呢不清楚，在前面同作后嗣，同为后嗣，同为身体的时候用的是直接用的名词，这里中文翻译呢名词翻不出来，它原来意思同为蒙应许者，我成了一个承受应许的人。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太伟大太了不起。你知道旧约里面神应许以色列人多少事情？你知道旧约里面神对亚伯拉罕说的什么话？你知道神对大卫说的什么话？你知道他对摩西说的什么话？你知道他对以利亚说的什么话？今天保罗告诉我们，都是你的，所有一些旧约的应许都是给你的。弟兄姊妹们，只怕我们不好好读圣经。我在这里觉得最可惜的就是我们对于旧约的知识少的太少太少太少。举个例子，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也不是我点的，七十七首万福全言，这里面英文第二节歌词叫做 Here I raise my Ebenezer， 请问你懂不懂什么 Ebenezer？ 什么叫 Ebenezer？ 多少人知道 Ebenezer？ 知道吗？你说 Christmas Carol 里面那个老头叫 Ebenezer， 什么叫 Ebenezer？ Ebenezer 什么意思？你不知道。Ebenezer 的意思就是直到如今神帮助我。所以以色列人立了一块石头叫 Ebenezer， 他们打仗的时候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立了一块石头叫 Ebenezer。英文有这个传统，有这个文化 I raise my Ebenezer， 中文没法翻呢、啊。我树立了我的以便以谢，我讲以便以谢你们知道哈、啊，有些人中文还有点记得，有没有？你们读过以便以谢几个字？在哪里？不记得，去查，赶快查。我从前年轻的时候，若是讲到一点我不懂的，上面讲台我一面听一面翻圣经，马上就记住，你赶快翻。什么叫以便以谢？耶和华到如今帮助我们，为什么立这个碑？纪念神的恩典，纪念神的约。所以这里中文没法翻，怎么翻？我要立时纪念主恩，蒙主帮助到如今，翻得真费力啊。但是算是不错，因为他体谅唱诗歌的人不懂旧约。弟兄姊妹们，你读不懂旧约啊，你说跟我没有关系，你错了，从前没有关系，现在完全有关系。如果不读旧约是你的损失，因为你不知道神允许你什么。但是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看见整个神借着犹太人借着以色列人工作那个蓝图，你当然对神会认识，你当然对神有更深刻的认识。不光是一个道理，因为有2000年的历史在那里做后盾，让我们知道神的信实可靠，让我们看见他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就叫我们知道他要怎样对待你我。同盟应许大事啊，同样做了应许的承受者，这叫三同。什么三同？跟犹太人完全相同。弟兄姊妹，你记得我们跟犹太人完全相同，不是说从此以后我长了大鼻子，我不需要卷头发，我已经卷头发，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我们跟犹太人完全相同，在神的面前地位完全相同。所以以后到新约，我们可以称作选民。在保罗对提摩太说的时候，讲到选民不再是指犹太人，神选民的信心，因为我们也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蒙拣选的。弟兄姊妹，这里经过一个过程，我们本来不是选民，因着基督耶稣救赎，今天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是蒙拣选。你如果不在基督里，你根本没有蒙拣选的地位。但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那个蒙拣选的地位不分早不分晚，同样是神的选民。所以神一切的应许对着犹太人，保罗才能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实在的。他用两个字，一个叫是的，一个叫实在的，两个不一样。是 positive yay and yay， 两个不一样意思，一个是对的真的，一个是实在有的可以得着的。我要弟兄姊妹注意的，因为今天我们的地位同盟应许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完全享受它的好处，甚至我们不懂得同为身体，不懂得同为后嗣这个真正的意思。保罗用的这个三个字讲得很强，特别在这三个字前面加上 Suma 这些事情呢，保罗不是随便去耍文弄墨，因为他必须把这三个同字放在前面，要不然我们不明白。我希望当时的以弗所教会看见这三个字，也一样有一种感恩的心。我们应当感恩，因为这是神的恩典，大的恩典。犹太人和外邦人一切的间隔都要消灭，因为神早就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犹太人，拣选了外邦人，早就拣选。这个真理在新约里面是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提出来，因为这是保罗的思想。为了这个缘故，保罗做了福音的执事。他说第七节，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保罗提到两个事情，一个叫恩赐，一个叫能力。这个大能用的字就是第一章里面说在基督里面有所运行的 dunamis 大力，那个 energia 那个大的能力， 保罗说的是圣灵的能力，在他里面运行的是什么？圣灵的能力。他说神给我一个恩赐，神给我这个恩赐让这个大能运行在我里面，使我做福音的使者，做福音的执事。这个叫 diakonia， 这个字用的是 ministry， 是一个 minister， 是 diakonia， 中文里面圣经里翻作执事。这个执事是带着使命做一件神要他做的事情，一种服事的态度。所以他说我因为神给我的恩赐跟他运行的大能，我能够做这份工作。你晓得一个人找工作啊，今天尤其特别好不容易找到工一份工作，哎呀感谢神给我的恩典。信主人说这是神给我的恩赐，不信主人说谢谢老板拣选我来做这份工作，很高兴，因为今天找工作不容易是吧。但是你工作能不能做成啊，看你有没有能力。保罗说神给我这份恩赐，也把能力给了我，相等的能力给了我，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使我能做这件事情。在别的地方保罗说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格外劳苦，因为神恩典。你不要为你所背负的重担责任难过，神看得起你，给你工作，只是你不要靠自己做，你要说神啊，你给我这样工作，你要给我能力，不然我做不了。尤其是基督徒，你不信主我没办法，因为你不懂得这个事。你做了基督徒，千万不要以为你今天比别人好得到这份工作，你得到的工作靠神给你能力去完成，荣耀归给神，不是你的荣耀。是你读了不少书，拿了几个学位，今天得到这份工作，在众人中间脱颖而出，被选上了，是神恩赐。怎么样做成？不是靠你本事，靠着神给你能力。保罗是这样态度，所以他来服侍。我靠着神所给我的恩赐，跟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他说呢，我本来比众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在别的地方他说我是为道起而生，仿佛为道起而生，在提摩太书前书里面这样讲。因为保罗本来是逼迫神的，忽然一下一把被神抓住就做了使徒，神呼召他做使徒，他不能解释，不错，他说我比众圣徒中间最小的还小，这不是完全谦卑的话，是很谦卑，但重点不在于谦卑，是讲这个使徒的职分，福音执事的职分是为了服侍圣徒，不是居高临下，不是做官的。今天这个思想在民主社会里面开始孕育发展，这是从圣经的教训出来的。做官的好像服侍人的，其实不管哪个国家，在没有福音传道的地方，做官就是做官，是我管你，你听我。只有在基督教的国家有做官是服侍人的思想，只有接受福音的地方能够说我是公仆，众人的仆人。但是公仆还要竞选，竞选说你争我夺，拆毁别人建造自己，完全不像仆人。哪一个像仆人呢？都不像。只有在基督教的国家有仆人，做领袖是仆人的思想。今天企业界很聪明，学了这个东西，所以凡是企业界领袖福音这些原则的都在服侍员工，他的员工非常稳定而且非常忠心，因为老板替我想。无论是日本的管理方法，美国的管理方法，美国搬到中国的管理方法，甚至有些中国的管理企业管理开始想到这些问题，这不是别的，乃是基督教的思想。最好的管理法，服侍性的。那你做服侍性怎么做领袖？哎，当你服侍别人的时候，你就是成了领袖，这是神的道路。基督耶稣也是这样，他本来与神同等为至高的，反倒虚己，降卑自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非常出名的话，马太福音第十章讲，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因为在他的里面做领袖的意义就是服侍人。我们今天做领袖不肯服侍人，有损于我们的身份。出去是要人跟你拎提包，这是中国人表示他领袖权柄的办法。但是你去做仆人做领袖，去拎别人的皮包，你肯不肯？哎，我是来服侍你，拎你皮包好不好？没有人这样做。这是我们脑筋的问题，是我们思想的问题。 所以这里讲的信心，保罗不是完全为自卑，为了谦卑，是表明他真正是来传道传福音的。我本来比众神中最小的还小，然后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他给我恩典叫我传丰富，谁的丰富？基督的丰富。什么样丰富？测不透的丰富， unfathomable， 测不透的，你怎么样讲讲不清楚，太大。基督有多大，他的丰富就有多大，他测不透也多大。以后这个字第三章末了又出现，超过人所能测度的。保罗说，我蒙召来做这个事情的。所以你看这个人很奇怪啊，从他口里所讲出来的话都是人家没有想过的话，很多很多。为什么？神给他的恩赐，神给他的恩典，神给他的能力，他就是为了传讲这个。所以今天基督教的真理跟基督教的这个 doctrine， 基督教的神学很多建立在保罗思想上面，真的很特别。这个人真是神给他一份恩赐，我们不能解释，只能感谢有这么一个保罗。保罗不是完全人哈，你不要弄错了，保罗也说错话，做错过事情，甚至很多时候得罪了人，有的，他也认罪道歉，都有，跟我们一样平常人。但是他所领受的职事的确你不能解释，从启示来你不能解释。你不能说保罗是最聪明的人，因为这个名号已经被人拿去了，是谁呀？所罗门。神已经说了，在你以后也没有再聪明的人了，所以保罗不能说他最聪明，但是他的确得了一份启示，是神给他的，特别的。这也是今天我们读保罗书信时候所体会到，真正他有启示。他怎么说？为什么要把这启示给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他说，我蒙召做这份福音执事，是要把外邦人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呢，第二点，他说，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要叫众人明白怎么安排的，什么怎么安排啊？这个奥秘怎么安排的？这个奥秘在哪里？在创世万物的起头的时候，创造万物的神里面的奥秘。所以刚才我们说基督的奥秘，说神的奥秘，说福音的奥秘，其实都是一件事情，一个奥秘，叫众人明白这个奥秘怎么安排的。 management， 事情都需要 management。 刚才我们讲到今天气管这个管理业的事情，管理的思想，神怎么管理这个奥秘，到了时候才发表出来。为什么呢？他说，为要叫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现在他用了现在两个字，从前不知道，现在，什么时候现在？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完成救恩的时候，当教会出现的时候，要叫万物借着教会知道神的奥秘。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在这个使命跟这个身份中间，因为你我是他的教会，要借着教会使什么？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的奥秘。我告诉你，还不是像人传扬，要借天上执政掌权的看见。这个执政掌权就是第一章末了所讲的一些执政掌权者 principality， 也是第二章讲我们在罪恶过犯中间那些 principality 执政掌权的控制我们人，是指的属灵气的那些活物。神为了要向他们证明，叫他们看见神的智慧，神掌管万有，神在一切之上居首，每一件事情都在他掌握中间。虽然有背叛不是问题，因为神仍然做神，没有一样事情能代替神，他是自由拥有者，这个宇宙的替造者创造者，没有他没有创造。而这位创造者今天借着耶稣基督完成执行神的命令和旨意，要叫人知道，借着教会叫人知道。没有教会没有人认识神，我断言没有教会没有人认识神。穆罕默德抄袭了犹太教跟基督教，创立了回教。我就说他不是我的神，他所讲的不是我们的神，因为跟我们所了解的不一样。在他没有基督，所以没有一切，没有基督没有教会，没有基督没有救恩。你知道犹太教没有，回教徒没有救恩的，只有相信没有救恩。你要相信什么？相信阿拉是真神，底下说穆罕默德是他唯一的先知， 这个可怕的很啊。你是相信一个人，是他所说的人，他所说的宗教，你相信，这个叫回教。但是保罗证明说，虽然他把这些奥秘说出来，早就隐藏在旧约里面，早就在隐藏创造里面。我告诉你，回教也没有创造论，都没有。比起来，远远比起来，他所说的不够保罗启示的十分之一。但是他居然没有读出保罗来，穆罕默德没有读懂保罗。他若读懂了保罗，他不敢创立回教。我告诉你，我可以断言他没有读懂保罗。他读了犹太教，但他不懂保罗。神的旨意要把这些事情借着圣灵的工作启示，借着教会完成，要叫世人看见，要叫天上执政掌权的看见神万般的智慧。中文翻的百般的智慧，不止百般，万般的智慧。这是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神早就计划好。救恩从来不是一个补救，救恩从来不是一个补救的办法。哦，亚当犯罪了，现在想个办法找个基督来代替他，不是的。神早就在创世以前就已经看见这件事情，而且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被杀的羔羊启示录这样说。所以在神没有时间的问题，他的计划当我们的时间到的时候一步一步一步显明。还有很多没有显明的事情，比如说基督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我们一定会不会被撇弃在黑暗里面。神一定叫我们知道当基督耶稣再来，神什么时候要在地上掌权，千年国度有没有不要紧，神一定知道怎么做。在马太二十四章开始讲到主再来的应许的时候，太多的事情在里面，我们一下我们很小的头脑不能完全领会。但是神在他创世以前的旨意没有一点点落空的，没有一点点落空的。你越知道神的信实，你越相信神能够完成他的旨意。底下说什么？十二节，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这里很有意思，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几个字啊？八个字，可以说是两个词，也可以说四个词，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我不讲原文了，原文是三个字，也不是四个，也不是两个，但是这个三个字呢，也有一些重叠的意思，所以中文把它翻作四个字，很押韵，很好。但你要晓得原文是三个字，就是这些意思。但是哪一个是因信什么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原文哪一个字对哪一个字？我告诉你，我读了半天拼不起来，太难了。因为这个字里面包含下一个字意思，那个字里面又包含当中的意思。放胆无惧笃信不疑，我们就读中文记住它就可以。他说因为信心的缘故，叫我们放胆无惧笃信不疑来到神的面前。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们已经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可以到神面前来。你记得吗？我们从前远离神没有关系，旧约跟我们没有关系，甚至没有信主的时候新约跟我们也没有关系，神的话放在一边。现在不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可以放胆无惧笃信不疑来到神的面前，中间所有间隔除掉。十三节说一句这样自然，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所受的患难丧胆。保罗在患难中间，你看保罗传这样的福音，他自己完全是一副倒霉蛋的样子。我用今天俗话讲，保罗是不是真倒霉啊？又给人抓起来，没有自由，还受各样羞辱，他所走的路没有一寸是容易的。他说你们不要因为我所受的患难丧胆，你们不要上胆。当他讲这么荣耀的救恩，你我承受这样伟大救恩的时候，你不要上胆，不要看着我而跌倒，我不要紧，反而是你们的荣耀。这里原是可以翻作反而，不然的话你不明白为什么保罗的患难是我们的荣耀。他说不是，福音本来是你的荣耀，我受一点患难。保罗受患难有好处的，保罗告诉我们有好处，但是许多看不懂。以弗所的教会如果看不懂的话，为保罗担忧，为保罗痛苦，为保罗难受，为保罗失望，因此而灰心丧胆，不要做基督徒了。 很多时候就这样子，那些领袖被抓去的时候，底下的基督徒反而活跃起来，开始明白这原是我们的荣耀，不是因为领袖被抓去是荣耀，而是福音本身就是荣耀。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保罗是这样一位传福音的人，在他的话语信息中间真的有很多启示。我们今天读他的书信，稍微读读真的知道他深知基督的奥秘。那我们应该照着保罗所有教训真正明白什么叫做三同，我们在他里面，不要因 他所说的患难上胆，反而要因此知道福音的荣耀。那应当怎么办？当然我们支取在基督耶稣里的丰盛，接受同为后嗣，同在身体里，同蒙神的应许，跟犹太人没有分别。我希望大家开始读旧约，好好读旧约，下次讲到以便一些一句话就可以了，不要费那么多唇舌翻译了，因为你知道以便一些的意思。当你读的雅各经历的时候，一句话你明白了，因为那是前人所累积的丰富，今天成为基督徒的产业。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知道这些应许不光是给犹太人，是给我的。你知道神在基督耶稣里早就拣选了你，使你今天能成为基督徒，在他里面享受他丰盛的产业，有他的同在，有他的稳，有他的保守，有他所赐的平安，都是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我们祷告，主，今天晚早晨我们再一次把敬拜赞美归给你，你借着保罗所说的话所开启的时代，主，叫我们深深的惊诧，也觉得满怀感恩。主，我们感谢你，愿主激励我们，叫我们晓得蒙恩的地位，因此我们宝贵你所赐给我们的权柄和你所给我们的荣耀，并且因这个缘故叫我们更加勉励来追求认识你，更多的认识你，让这里每一个听见你话语的人都成为真正在基督耶稣里面能够得到丰盛产业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你要把这一切的丰富借着基督耶稣，借着圣灵的工作完全赐给我们。求主叫我们做一个灵里面丰富的人，叫我们有许多属灵的生命可以 分给别人，与着属灵的产业可以与人分享。